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我们今天就根据这一个主要的一个信息，我们会有两位讲员来跟大家传讲有关于这样为什么相信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我们的第一位是田俊弟兄，他会来从耶稣的影响力跟他的教导，他对世界的一个影响，他的教导怎么样的非同寻常。那第二位我们请钱建国弟兄，他来讲说耶稣为什么跟其他所谓宗教教主的不同，乃在耶稣自称为神，而且他从死里复活。那最后我会来邀请大家如何的来回应面对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的救赎主。那我就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讲员。那第一位是田俊弟兄，他是在曾经在北京清华大学的电子工程系，还有在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电子工程系的一个硕士，现在在数据网络工程的领域已经工作了24年，是非常资深的 network engineering。在2016年到2020年，除了他在 technical 技术方面的，他也来学习上神学院，在首都神学院里面拿到了关怀的硕士学位。那第二位的讲员是我们的钱建国弟兄，是我们王牧师的表弟所以他现在就读他在工作的地方在 Johns Hopkins 在约翰霍普金斯的大学医学院他是 Senior Clinical Physicist， 是一个高级临床物理学家，他从事有关于癌症放射治疗物理方面的。那他在2000年的时候读博士的时候信主。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请田俊来讲他的一个部分，讲完以后直接交给建国继续。好，请。
谢谢关怀长老的介绍，也谢谢帅印弟兄之前的生命见证。在他的家庭和朋友中有一个系列的生命故事，就好像一个电视连续剧一样，但是比电视连续剧更加精彩，因为那个导演和编剧都是上帝。那么这一个精彩的生命故事系列还将继续的延续，感谢主。在上一个礼拜日王立明弟兄、徐华坤长老还有叶光辉长老分享了为什么我们相信上帝的存在。原来上帝的存在是显明的。那么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为什么我们相信基督是唯一的道路。那我们来一起祷告。创造宇宙、生命、人类的上帝，求你使用今天的题目来开启人心，来做奇妙的工作。求你恩待你所爱的人，带领你定义要拯救的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正如关辉长老所说，这是我们三个特别主日的系列之二。在前一段时间，8次有 Best 的参加的幸福小组聚会之中有这样一位 Best 的，说起来他还是我的老乡。他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他对我们所在的幸福小组的讲员钱进弟兄所分享的那些都非常的认同。但是到了第6次的时候，那次的题目讲到了十字架的胜利，讲到了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但是第3天从死里复活，而且永远活着。讲到这些内容，然后他听到了之后，他非常的惊讶。他说，我感受经历过上帝的存在保护，我觉得这个信仰非常的有意义。 但是我无法明白你所说的耶稣基督他是神，我无法明白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他说他听起来就像神话故事一样，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想每一位慕道友以及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曾经也是慕道友，在刚刚接触过基督信仰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刚才光辉长老介绍我是一个受过理工科的专业训练的人，那作为网络工程师和分析师，在过去的20多年呢，我有一些工程方面的一些经验，所以我会从这些方面这一方面来讲一下我对这今天这个题目的体会。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我想问一下你们有使用过网络的请你举手。我想今天几乎所有的人都使用网络，对吧？好，谢谢大家。那么你做过网络工作，管理过大型企业级的数据网络的人，我请你举手。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帅英弟兄也是和我是同行。那其实呢在我的工作之中，管理大型的企业级网络啊，它那个网络是非常的复杂的，很多的系统在相互的影响和相互工作，有很多不同团队的人在一起的管理。我平时所在的那个工作的地方，我们大概有几十个人一个团队，而且和我们的所在的那个 mother organization 我们上面的那个机构有好几百人的一个团队，我们都在一起工作。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会使用一个基本的一个分析调试的模型，它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解决问题。对不起，我没有找到一个中文的一个模型的，但是我想让大家看其中的两项。第一项呢，我们在调试的过程之中，我们要收集真实的信息，并且分析来得出结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找到一个实现方案之后，我们要把它实施出来，同时要观察结果，所以就是这么两点。在最近的我的工作之中，我们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我所在机构所有的笔记本电脑没有任何一台可以通过一个本来是设计给他们可以使用的一个无线网络来上网。所以按照这个模型的第一点，我来做一个调查和验证，我询问许多的各个不同的组，比如无线网络组、企业安全组、电脑工程组、服务器组，我问他们是否在任何地方有设置错误，我也做一些测试。那针对我看到的一些问题，我提出一些额外的问题。要知道这些系统不是都是我管理的，我只是管理其中的一个部分，我自己不能够解决问题，但是我可以问其他的人。那最后呢，企业安全组的工程师他们告诉我是他们那里有一个设置出了问题。那第二，在做出修改之后呢，我们来进行测试验证，那确认我们机构所有的电脑现在都可以连上这个特定的无线网络了。所以这一个步骤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为什么我们相信基督是通往真神的唯一的道路。在上一个礼拜日通过我们分享的信息，我们上一次讲的是我们相信上帝的存在，那么下面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到底谁是真神。所以我们要来收集各个方面的这些信息来分析得出结论。大家是否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各个宗教所敬拜的神都是真神，条条大路通罗马，任何宗教都是到真神的道路。那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世界上特别是跟中国人关系很密切的主要的宗教。那首先是儒教，其实说儒家或者儒学可能更准确，因为它基本上它不是一个宗教，它的开创者我们中国人都知道的孔子，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他认为自己没有办法完全的明白真神，他没有办法，所以呢他去主要研究和教导的都是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关于自我以及人际关系这方面的社会关系这方面的道理。所以 儒家很少有关于寻求真神的这样一个论述。那么第二个，道教，道教呢是一个崇拜很多神明的一个多神教，而且是和中国的民间信仰是相互的影响的。他们还把古代的一些人封为神，比如战国时期，哲学家，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家老子被他们封为道教的始祖。其实老子从来没有说过他自己是神，对吧？那么大家更熟悉的关羽，关羽是三国时期的蜀国的一个武将。那么大家知道，在今天香港东南亚，那些警察和黑社会他们都会拜关羽关公，对吧？把他当作一个神。但是其实大家知道，从三国一直到宋代，他其实关羽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力了，直到了宋代中叶，道教是将关羽纳入他的这个神的体系。所以关羽从来没有说过他自己是神，所以今天我们看他应该是一个人所封的一个假神。那么第三项，佛教，释迦牟尼所创建的佛教，从本质上看它是一个无神论。因为释迦牟尼他本人也没有说他自己是神，他是数百年之后被人神化的，他自己说没有神的。那第四个，伊斯兰教，伊斯兰的教主穆罕默德，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先知，是传神话的人，但是他自己不是神。而且伊斯兰教跟基督教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区别之一，他说什么，他们也尊敬耶稣基督，但是他说耶稣基督不是真神，耶稣基督只不过是一个先知，他不是真神。那我们看最后一项，在所有的这些主要的宗教里面，只有基督教里面耶稣基督他是可以说他是创教的人，当然我们知道他有很多其他的真正的身份。耶稣基督曾经公开的多次的宣告说，他是通往真神的唯一的道路，他就是真神，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真神。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和创造主他们有共同的一个生命的本质。其实我们如果读过创世纪，就会发现耶稣基督他就是创造主，他参与了创造。神和神的儿子他们有共同的生命本质，就像我有一个孩子，我是人，我的孩子也是人，所以我们都有人的生命本质。那有的人会问，那耶稣基督你说他是真神的儿子，是独一的真神，那不是说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儿女吗？那我们是因为上帝的救赎，是被上帝收养的儿女。所以这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只有耶稣基督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所以他是全权的代表，上帝在地球上全权的代表，只有他一条道路通往真神，他就是真神。好，那我们继续来思想，耶稣果真是真神吗？要知道宇宙这么的浩瀚，生命这样的奇妙，创造那个宇宙跟生命的那个创造主跟我们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所以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个模型里提到的，我没有办法了解那个企业网络里面那几十个方面各个小组所做的事情，我也没有办法去学他们知道的一些知识，对吧？但是我可以去分析，去询问。那最后呢，是企业安全组的那个工程师告诉我他们的系统要如何调整，从而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他告诉人类，他教导人类怎么解决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在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提到的人类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罪和死。我们看一下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基督的教导是非同寻常的。我来举几个例子，后面一个都是比前面一个更加的不同寻常。那么第一点，我们会看到耶稣他的讲话跟教导的风格非常的和别人完全的不一样，非同寻常。当时的人形容他说是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讲话的， 他讲的话带着从真神那里来的权柄，在他独特的真理教导当中啊，最著名的可能要数他的比喻。大家如果读过圣经就知道，耶稣基督他很喜欢使用遇到的故事，就是比喻。耶稣通过比喻呢来说明自己教导的真理，其中关于浪子的比喻是耶稣所有比喻中可能是流传最广的比喻之一，给人很深的印象，大家非常熟悉。里面呢讲到的是一个老父亲盼望自己的儿子，就是那个浪子的回归，就像真神盼望着人的回归和他恢复关系一样。所以这个遇到故事被经常的使用。那耶稣呢，他是站在神的本身的权柄的立场之下，他讲的道理非常的深刻，同时又深入浅出来实施他独一无二的教导。那么第二项，耶稣说，这是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对人际关系有这样的教导，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这个通俗的理解呢，就是自己做不到，你就不要要求别人去遵守，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这个教导说起来也不错，但是耶稣的教导不一样，他的要求要高得多。他说你们要完全。所以耶稣不仅有这样的教导，他也是言行一致的。他的一生就完全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他的一生就践行了上帝之前颁布的律法。比如耶稣要饶恕敌人，那我们从中国大陆，很多从中国大陆来，我们这样的背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教导可能是非常难以接受的。耶稣自己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就是赦免他的那些敌人，判他上十字架的那些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到这样的话的时候，真是非常的震撼。人间没有这样的信息，这是从天上来的信息。那么第三点呢，是更加的震撼。耶稣的许多教导都是关于他自己的，他的自我宣称是非常的惊人的。就像今天我们已经提到过两次的经文，那句经文呢，说你们看见我，这个地方，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了？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了？耶稣说他自己没有罪。你如果在幸福小组里面，就会知道，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对吧？但是耶稣他说他自己是没有罪的。像今天的经文也是，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有的这些经文都是耶稣基督多次的宣称自己，他就是真神。那这么说话，这样的宣称，这样的人要么是疯子，要么是骗子，要么他就是真的他说的那一位。如果你听一听耶稣基督深入合理的他那个道德的教训，你读一下在圣经里的记载，他稳健沉着真诚和平的那个态度，指控耶稣是疯子这样一个说法是完全不合理的。那耶稣是骗子吗？甚至他为此付出了死亡的代价，这样的指控也是有悖于常理的。那待会钱建国弟兄会关于这些有更多的分享，而且特别的他会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那下面呢，我要根据我先前提到的模型的第二点，我们如果找到一个方案，我来实施并且观察结果。所以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二点。耶稣基督的影响力是无与伦比的。当耶稣的他的这些教导以及耶稣是真神这样一个教训实施到社会中，以及实施到我们个人生活中，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这上面的字我想大家看不到啊，但是我是想跟大家推荐这样一本书。你如果去 Google 上你查一下，如果没有耶稣，那这本书呢是有一个电子版，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讲到耶稣的影响力。但是呢，我想提到的是其中的一点，只有一点。 只要福音传到的地方，道德标准都提升了。那早期的教会，在基督教开始的两三百年的时间里面，那一段时间，罗马帝国是对基督教，对所有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个间歇性的，但是非常残酷的一些迫害。基督徒当时给人的一个一般印象是什么？他们虔诚，相互忠诚，对婚姻忠实。他们因着自己信心，因着他们这个信仰，非常的平安快乐。所以迫害他们的人，到最后他们自己都怕了。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迫害基督徒的罗马总督，他给罗马皇帝写了一封信，里面提到基督徒过着和平模范的生活。那么到了公元500年到1000年，那欧洲今天的英国、法国、德国、北欧这些国家的这些人的祖先，当时都是野蛮人，他们纷纷归主，然后他们整个民族那些国家都被基督化。大家知道维京人，就是现在挪威人、丹麦人、瑞典人他们的祖先，他们本来是非常残暴凶野蛮的一群人，他们当时被称为人类的祸害，维京海盗，对吧？那公元1020年，挪威人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基督教的一个聚会，当时的国王宣布他们国民都要信靠耶稣基督。所以今天的北欧国家是一个文明发达的国家，幸福指数最高的地方。那么我们生活在美国 还有英国，这些国家在过去的几百年都有道德和不道德的间歇性的交替。每一个他这两个国家，他们远离真神的时候，社会中就充满着不法跟罪恶，社会治安乱七八糟。但是每一次基督教在这两个国家大复兴，以及他影响的一些国家大复兴，人们就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甚至有很多的城市出现酒吧关门，社会治安变好之后，法官没有案子可以审，律师失业，所以那些失业的律师呢，他们就组建一个师班到各个地方去献诗。那么现代的基督教的宣教运动开始于200多年前，同样的情况就发生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宣教士，很多的宣教士，他们不畏牺牲，成就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来自中南美洲厄瓜多尔这个国家，那个地方有一个印第安的阿库人，过去啊，如果有人踏进了他们的地盘，他们是不会让这些人活着出去的，一定会被他们杀死的。1956年，他们还杀了5个宣教士，当时这件事情甚至上了生活杂志，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个杂志的封面。但是后来这整个一族人，全族的人归于基督的名下，他们开始敬拜真神救主。这样一个曾经非常凶残野蛮的一个部落完全的改变，而且他们还向下在那个地方的其他的印第安人部落去传福音。所以基督教的道德标准是比任何宗教都高得多的，即使在今天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道德标准要高得多。当然没有人能够完全达到那个标准，只有耶稣能够达到，对吧？因为他自己就是真神，他是通往真神唯一的道路。但是在今天，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在向着那个标准在努力，在他们努力的过程之中，他们发现自己的生命改变了。所以下面我想简单的分享一下我生命改变的一段人生故事。我1997年来到美国，也到了教会，听到福音，但是很可惜，我现在知道真是非常的可惜。那后来我离开了教会，到2011年，我和家人在家庭相处的这个过程之中出现很大的矛盾，而且这样一个矛盾持续了半年多， 问题在不断的升级，我当时非常的痛苦。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需要回教会去，所以2011年12月我第一次来到了洛城基督福音教会参加主日敬拜。之后教会的一个弟兄他热情地邀请我参加一个小组，我在那个小组就是查经班里面开始了教会的生活。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读圣经，就是上帝的话。我在我每天上下班的时间听过去十几年教会的那些讲道的录音，也通过主日学的那些教导来更多的认识上帝要教导给我们的那些真理。上帝就医治我，带领我和我的家庭，从听到到能够智慧的处理生活之中所有的问题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我仍然处理不好很多的关系，出现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我自己非常沮丧的时候，上帝通过一个远方的电话以及我临时去参加的一个小组的查经聚会，两次把希伯来书13:5这句话放在我面前，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上帝总不撇弃我也不丢弃我。哦，听到那句话我确知上帝没有离开我，他仍然在我的生命之中在帮助我，所以我继续参加教会的各样的聚会，主日的聚会、祷告会、弟兄小组的聚会、查考圣经，和大家一起敬拜上帝。我本来是一个对他人漠不关心的人，那在教会一段时间之后呢，上帝就感动我去关心去爱护别人。我有参加本地社区里的一些组织去服务一些有需要的人，比如我有参加过一个服务 homeless 流落街头者的那个收留站，我在那个地方啊去帮助他们，我看到有很多的志愿者在那里做慈善的工作，但是不能够把让这些 homeless 这些流落街头者让他们自己完全的站起来。那在另外一个机构我看到的是当时有这样一个就是有一些家庭纠纷非常的严重，被法庭就判定他们只能够在第三方的机构在监控中探望自己的小孩，就是有一方不和小孩住在一起的，只能在那样的地方才探望小孩。我呢就是一个记录员，我要在那记录他们的言行作为法庭的记录。我曾经为这样的家庭流泪过，这是我的当时的一个感受，也是我现在的一个感受。世界上有很多孤独失落的灵魂，他们不仅仅需要他人的关心帮助、钱财上的资助，如果没有福音，从耶稣基督来的福音去净化他们的生命，让他们心里的力量重新刚强起来，这个人生最后总就是一场空。所以2016年到2020年我在神学院兼职的学习，因为我的一个人生目标是在教会里面以及在教会外面关怀帮助和我一样曾经有家庭问题的人，让神的爱能够真正的进入他们的生活，在每天的生活之中活出爱。那很奇妙的是，当我跟上帝连接之后，我和家人的关系也慢慢改变了。现在我和我的家人经常比拼厨艺，我们一起安排孩子的学习、运动、生活，关心老人。每一次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我心里都充满了感恩，感谢上帝让光进到我的心里面，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问题。那回想我的过去，当我非常迷茫也不懂这些道理的时候，上帝难道不在那里吗？其实上帝也在那里，他就用我们的人生经历，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人生经历来塑造我们，神来救赎我们，进入教会，进到这个信仰的群体里面。他使用我们过去生命之中的经验教训，比如像我工作方面的这些心得，我的工作经验，我的生活之中的这些挫败以及成功，上帝在拨正我们生命的航向，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也去祝福他人的人。所以在请钱建国弟兄来分享下面的内容之前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开始提到的那一位 Best， 那一位对基督是唯一道路有疑问的那位 Best， 他后来怎么样了？我所在的前进小组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在一起为他祷告，郑雅丽姊妹和他单独的交谈，帮助他理清思想上的这些难阻，搬出他心里的石头。所以在第八次最后一次的 Best 的聚会里面，他也信主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愿耶稣基督唯一的道路赐福给所有寻求他的人，按照耶稣他自己的应许让他们寻见，成为蒙福的人。
弟兄姐妹平安，谢谢田俊弟兄美好的分享。耶稣带来的影响力和他的教训非同其他的宗教，让我们看见耶稣的独特性。现在我想从另外两个方面来分享耶稣基督为何是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自称为神和他的死里复活。我想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要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来充满这里，浇灌众人，主要引领我们来认识你的真理。我们恳求你来赐福到你面前来的每一个人，主要愿你的真理引领我们每个人进到你面前，主要让我们的心被打开，眼睛被擦亮，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光景，更是看见你荣耀的同在。主要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因为耶稣自称为神，所以他是唯一的道路。初听起来，这个理由简直不能被称为理由。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每个人自己都可以自称为神，是不是？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在于，当我们自己宣称是神的时候，但却不是神，那叫狂妄自大。但当耶稣宣称是神，又真是神的时候，那叫做真理的启示。一个人敢于宣称自己是神，是非常不简单的。除了一些无知的宗教教主或者个人，真正有些智慧的人，没有人敢这样说。所以就像刚才田俊弟兄他提到的那些宗教，你像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佛教的释迦摩尼和道教的张道陵，他们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很简单的道理，第一个就是他们都有自知之明，第二个，如果任何一个人敢说自己是神，只要把他的父母亲朋好友带到面前来问他们如何看，估计他的爸爸第一个上去就是给他一个耳光，你是神，从小撒谎调皮捣蛋坏事干尽，如果你是神，我就是神他爸了。但是当耶稣宣称他是神，引起众人注目的同时，带来的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和考察。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这样被历世历代的人用显微镜式的方式来细细的考察，来质疑。他说过的每句话，做过的每件事，到过的每个地方，他接触到的每一个人，从他的出生到死亡，从他的思想到心理，没有一样不被人细细查看过、揣摩过、分析过。那结果如何呢？如今有近25亿的人，他们口头上，至少口头上称他为神。我们宣称自己是什么，这很容易，但是我们自己真实的生命是什么，能否经得起考验，能否配得上自己的宣称，这非常的难。耶稣敢宣称他是神，而且他的一切经得起考验，因为他就是神，他就是真理，在他里面毫无虚谎。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宣称呢？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2017年的权威的统计数据表明，全球有84%的人 都或多或少有宗教信仰，人们在各样的宗教之中寻找神明，寻觅真道路，寻求真理。然而这种人寻找神的方法有一个非常根本的无法解决的缺陷，就是人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既然神远远大于人，人找神就带来一个非常一系列的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不知道你找到的是不是真神，因为你不知道真神是什么样子。第二，你不知道这个神与你有没有什么关系，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愿意被你寻见。第三，你不知道这个神他对你的心意是善还是恶。第四，就算你找到，你也不知道如何来敬拜这位神，是不是？如果真有一位神，如果他真想被我们这些有限的人认识，除非他自己向我们启示，让我们可以认识、经历、考察他，否则人无法了解他，是不是？但是你看，现在所有其他的宗教，他们的神明都是模模糊糊的，不清不楚的，而且人都在用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悟性绞尽脑汁的想当然的来敬拜，来寻求他们。但耶稣不一样，当他宣称他是神的时候，这不是他狂妄自大，而是上帝从无限之中向有限的你我发出的启示，是为了吸引我们，避免我们在无数的虚假信仰中迷失。就好像一个父亲看见他迷失的儿子在人群之中，他喊我是你爸爸，我在这里。这就是神所做的事情，是神找人来找人时他所发出的呼喊。你想认识真神吗？来认识我就可以。圣经上说神是灵，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耶稣将上帝的圣洁、公义、慈爱、信实、温柔、良善，他的一切的美好形象活生生地显明在世人面前，并且用他的生命显明神原来如此的爱我们。上帝又将关乎耶稣的事情都记在圣经这本书上面给了我们，让我们明白原来神和我们大有关系，人的由来、目的、意义和结局都在上帝那里。在世上所有的神明之中，没有一个像耶稣的。正如上帝在圣经中所说的，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那我想分享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的另一个原因，是耶稣的死里复活。其实王牧师在上个月的复活节的信息里面就是讲的耶稣的死里复活，但这件事情是如此的重要，我们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有人说耶稣已复活的事实是教会诞生和扩展的原因和动力，也是使徒所宣讲的福音的主要内容。2000年来，耶稣的复活一面是护教者全心捍卫的真理，一面也成了反对基督教者竭力抨击的核心。因为基督教的存亡完全决定于耶稣基督是否复活。有一个人他反对耶稣的复活太有名了，甚至上了一本基督教的字典，他叫做大卫·史特劳斯，是一位德国神学哲学家。他说的话恰恰就表明了复活的重要性。词典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复活之事不但是耶稣门徒的一块试金石，也是基督教信仰的一块试金石，它触及基督教最敏感的部分，也是衡量基督教观点的重要标准。如果将复活的记载删去，那么举凡基督教信仰中最基本的最基要的本质也因此消失。如果它被存留，那么一切有关基督教信仰的其他细节都可以存留。因此 历代以来复活的观念一直是基督教信仰中最遭人攻击的一部分。那么耶稣复活有证据吗？有，有很多，但今天我只想和大家分享其中的三个。耶稣复活的第一个证据就是耶稣他死在了十字架上。其实这个证据里面你要包括解决三个小的问题。第一个问小问题就是，真有耶稣这个人吗？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就连从古至今，就连最反对基督教的人都承认耶稣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当代最著名的一个反对者的代表人物叫做 Richard Dawkins， 就连他都在他的书中承认有令人信服的考古证据证明耶稣确实存在过。他说罗马的塔西佗是罗马帝国时代最著名的一个史学家，差不多就在耶稣的那个时代，他提供了更令人信服的耶稣存在的证据，是基于他是批评者的缘故，因为他对基督徒没有一丝好感。那第二个小问题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吗？有一个叫悬案侦探，就是一个 cold case 的detective， 他叫做华莱士，他曾经成功侦破了很多悬案。当他意识到可以用他侦探的这种视角来看福音的时候，就把这种技巧用在了新约圣经上。他非常吃惊地发现，正如他侦破的许多案件一样，基督教也可以成为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件，甚至他写成了《基督教悬案》这一书。在这本书里面，他列举了耶稣时代很多对基督教有恶意的历史人物他们的见证，而这些人物的记载反而从侧面不仅证实了耶稣真实的历史存在，也证实了耶稣确实在十字架上死掉。就像著名的这里面的一个人物叫做 Joseph， 他是犹太史学家，也是在耶稣差不多那个时代，那或者和我们刚才提到的罗马帝国时代的那个史学家塔西佗。那么第三个小问题就是，耶稣死透了吗？耶稣到底是不是真死的？他是假死吗？很多人都关心。很有趣的是，有一个医生，一个当代的医生，他在1986年在美国著名的科学期刊 JAMA 上发表了一篇 peer review 的文章，就根据当时罗马的刑罚和圣经对耶稣的受刑的状况和身体的状况的描述，从医学角度证明了耶稣当时确实是死透了。很多当代极端的自由派、不信派、无神论的圣经学者或与不可自论者，他们都异口同声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不争的一个事实。那耶稣复活的第二个证据是，耶稣的坟墓是空的。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耶稣的坟墓在哪里，这是一个耶路撒冷城的模型。那传统认为耶稣的坟墓在两个地方，就是在这个上面用黑色背景的那个标识，也许你可以看见各个他圣堂还有一个各个他花园墓地，你如果看见就这两个地方，那你可以注意到无论是哪一个地方，它要么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要么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外面非常近的一个地方，是吗？那你知道当耶稣复活之后，耶稣的他的门徒在哪里传讲耶稣的死里复活吗？在哪里证明他们见到了耶稣复活的耶稣吗？就在耶路撒冷。圣经里面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里就说到，其实你可以看到，你就知道当耶稣死后不久，复活之后不久，他的门徒就在耶路撒冷传耶稣的死里复活，然后就一天就有3000人相信。而到了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其实也就是说不久之后， 他们又在耶路撒冷传讲死里复活，然后被抓了。但也在同一天，你知道有多少人相信吗？那一天有5000人相信。所以你知道，在耶稣死里复活之后不久，他的门徒就在耶路撒冷传讲死里复活。至少就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至少有8000人相信。耶稣的坟墓在哪里？不就在耶路撒冷吗？他们只要有空的话，去那里随便走一走看一看，就可以知道耶稣的尸体是不是真的在那里，是吗？可是你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耶稣的死里复活。如果耶稣的尸体还在坟墓那里，你想有这么多人会相信吗？那不止这些原因，其实还有耶稣的那些敌人，他们收买罗马兵丁，撒谎说尸体被盗了，或者和在当用当时用那个当时的时代，通过女人的口来见证耶稣的复活，这些都从反面证明了耶稣的坟墓是空的。那耶稣复活的第三个证据是，有很多的见证人看见了复活的耶稣，这有圣经为证。也许你会说，你一直用圣经，基督教的圣经来证明耶稣的基督的死里复活，这非常搞笑。事实上，在这里我们并没有把圣经当做一个宗教的权威，不可质疑，只是将它当做一个纯粹的历史文献，和别的古代书籍一样，接受非常严格的历史的审查。如果你将圣经和其他的历史文献比较一下，有很多证据表明圣经是惊人的可靠，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讲。那圣经中记载了耶稣复活的耶稣向很多的见证人显现过，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记载着一段话，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几个见证人就可以证明这件事是真的吗？这段话所说的其实是我们最早期的一个基督教的信条，信条的意思就是为人方便记住教义而写的，它大概就写在复活耶稣复活后的2到5年。我们知道离一个事件发生的时间越近的记载，它的可靠性越高，是吗？耶稣说到，他显给一个人看，他又显给12个门徒看，他又同时显给500多的门徒看。有见证人就可以证明这件事是真的吗？在这里有一个43年之久的一个悬案。你知道嫌疑人他是怎么被定罪的吗？这个案件是发生在1972年，一个23岁的女子的尸体被发现。1976年，一个女人告诉警察，她的丈夫杀了这个女子。到2000年的时候 ，DNA 测试没有成功确定罪犯。到了2012年，嫌疑人的另外2个前妻出庭作证。2015年，嫌疑人被定罪。经过43年，而主要定罪的证据，就是这3个人的证词。耶稣的复活有很多的见证人，但不只是人多，更让人信服的是这些见证人他们见到复活的耶稣后生命的翻转。像这里的耶稣的门徒的保罗，从起初的逼迫基督徒到称为传道的勇士，多马从多疑 到坚定传扬福音，为主殉道。彼得从昔日的三次不认主，到成为教会的领袖，为主殉道。很多基督徒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那一天极其的悲痛，但是后来他们却变得满有喜乐。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个个颓丧无望，后来却变得充满自信与盼望。他们在被耶稣被钉十字架后，他们放下自己养生的工作，献身于一个非常明确传扬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耶稣基督是上帝差来的救世主，他死在十字架上，但复活了。他们都亲眼见到，他们愿意献出一生为此做见证。是什么使耶稣门徒的生命发生了翻转？因为他们看见了复活的耶稣。哈佛大学法学院奠基人之一 Simon Greenleaf 他说，如果耶稣不曾由死里复活，他们不可能会再确定自己所信的是真的。如果他们不是真的确定自己所信为真，他们不会持久拥有这样的信心。如果人有办法在这件事上如此欺骗他们，世间必然也有其他的动力能使他们回转，发现自己的错误。讲到现在，也许你一直有一个问题，万一呢？万一耶稣没死呢？我前面提到那位德国批判家大卫·史特劳斯，他绝对不相信耶稣死里复活，但就连他对觉得耶稣假死这个想法都是非常的荒唐。假若耶稣他受刑之后没有死，他说，垂危的从墓穴里出来，虚弱蹒跚的爬行，这种受过苦害需要医治包扎精心照料的人，不可能使他的门徒觉得他是征服了死亡和坟墓的生命之王，这个是他们未来工作的根基。这种假死后的苏醒只会减弱他在世和他死亡时所带给门徒的印象，绝对不可能把他们的忧伤变为热心，把他们的尊敬化为敬拜。经过鞭打和十字架酷刑的耶稣，即使活着也会看起来非常的悲惨。耶稣以如此糟糕的形象出现在他的门徒面前，你觉得他的门徒会接着发动一场世界范围的福音运动，到处传扬那死里复活的盼望吗？那么万一他的空坟墓是因为尸体被人偷走藏起来呢？一个神学院的教授 Paul Little 他说得很好，一个人会为他相信的事情而死，即使这件事情可能是假的，但是不会为一个明知的谎言而死。如果耶稣的尸体还在某处，你觉得人不只是一个，而是历世历代成千上万的人，他们会愿意为一个明知的谎言，而且是一个不仅不能带来任何益处，反而带来苦难和逼迫的谎言而死吗？亲爱的朋友，其实不止我们检验耶稣死里复活的可靠性，很多人做了同样的检验。英国著名的律师爱德华爵士他说，我以律师的眼光对第一个复活节早上发生的事做过深入的研究，所找出的证据十分完备。在高等法院中，我曾一次又一次的根据比耶稣复活的证据微弱许多的证据来定案。只要看证据我们就能定案，一个诚实的见证人是不用精心雕饰或费心装饰其供词的。福音书中所提供的证据就是这类证据。另外一个律师叫做穆里逊，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律师，有足够的判断力，能把耶稣复活这个骗局和迷信揭穿，以便一劳永逸地推倒基督教信仰。可是他详尽研究的结果与他的初衷相悖， 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观点，接受耶稣复活的事实，并且写成了著名的这本书，叫做《坟墓的秘密》。他的第一章的标题就是一本被拒绝写的书。那美国著名的芝加哥论坛报资深编辑和记者史特伯，他曾是耶鲁大学法学硕士，一个极其藐视基督教信仰的无神论者，为了反对妻子信教，就像帅英弟兄想要拯救小丹姐妹一样，他用了2年时间访问了13位美国著名学者，从考古学、历史学、法学、医学、心理学等多个角度挑战耶稣死里复活的结论。然而他最后反而被所有的证据说服，在40面前认罪悔改，归信基督。他把他所有尖锐的提问和与学者之间的对话写成了一本书，叫做《重审耶稣》。这本书在几年前被拍成了电影，轰动一时。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许多的证据，许多的见证人，耶稣的死里复活是可靠的、可证的、可信的。他的死里复活将他与所有其他的信仰分别出来，显明耶稣是唯一的真神，是神在世间的彰显。亲爱的朋友们，盼望这些分享能够帮助你认识耶稣是真神，是唯一的道路。然后所有的这些分享，这些证据所带来的，不应该只是知识的长进和理性的认同，更应当是心灵的回应。不知道你刚才有没有注意到，刚才田静弟兄他引用了一段圣经上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8:46那里说到的，耶稣说，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如果我们听见的是真理，是 truth， 它既然是真的，那么真理永远一定会对聆听真理者发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还不归向他？好，谢谢。
好的，谢谢。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用主祷文结束今天的聚会。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别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以后，请大家参加主日学。